失業經濟下行，令中國年輕一代感到撕裂。學者話李克強智商草草了事，同習近平一眼前事務有關。美國因烏克蘭戰爭全面制裁中俄等國實體個人。以色列首次以 F-35 擊落哈馬斯對手導彈。南韓話北韓對俄國軍火貿易猛增，換取核武等技術。傳播善良之美，百萬播主暢談乾淨世界。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3日禮拜五，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自從我哋向大家介紹三高代謝補後，已經有好多觀眾分享了他哋在面對糖尿病、手臂無力、尿道發炎和鼻竇炎的時候使用的體驗。今日我想要特別提及兩位用戶的寶貴反饋。首先是佛州的70歲 Kelly 女士，她已經患有糖尿病超過10年。她告訴我們，自從開始使用三高代謝補，過去困擾她的頭暈問題已經大大改善。她不單止考慮再次購買，還想為她患有痛風的兒子亦購買一些。再來，台灣南投縣的雅小姐告訴我們，她為患有失智症的母親購入了三高代謝補，令她驚喜的是母親的症狀明顯地得到了改善。因為時間所限，我們無法一一分享所有的反饋，但是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網站查看更多的用戶見證。健康無價，我們真心希望三高代謝補能夠成為你健康的好幫手。中國經濟下滑趨勢明顯，失業率和人口增長斷崖式下滑的問題均受到外界關注。紐約時報近期走訪上海青年旅社，發現這個地區住滿待就業的年輕人，其中有人士接受採訪說他們都是有學歷的，但是只有月薪2-3千的工作給他們選擇，而在上海就意味著無法維生。請看報導。
據悉，上海青年旅社的双层床位每晚价格为近8元人民币，目前成为失业群体的避难所。很多人士每日的要务就是不断的阅览招工启事，不少人的目标其实是文职、白领就业市场，但是在他们失业的情况下，需要住在廉价的旅馆节省开支。湖南省的易先生接受采访说，他找了很长时间工作，面试了一系列公司，有些新创公司的面试几分钟就结束了，现在感觉很失落，但是家人鼓励他继续坚持。目前中国全国各地的高校毕业生数量激增，但就业市场变得越来越紧张。在今年6月 ,16 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升至 21.3%。 曾在阿里巴巴担任高薪电脑工程师的张先生在今年早些时候受到解雇，现在难以找到工作。他每年有大约20万元人民币的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需要偿还，现在只是短暂的在上海找到了一个临时的录用职务。他说在他的职务以前眯埋眼搜索，一年都能够得到几十个报价，但是现在情况更差。在青年群体工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奋力强调解决人口问题，专注于推动更多人结婚生仔，增加人口。另一篇《纽时》报道中提到，在今年的妇女代表大会中，中共政府一改常态，淡化职场妇女的强调和主张，而是要求培养所谓新型婚育文化，要求妇女更多的关注家庭、养育子女，这样将鼓励出生率。报道认为，这个反映出中共迫切需要妇女生育更多孩子。皮策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刘含章学者指出，这个同10年前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不过在中国面临40年来最大经济挑战的情况下，令妇女重返家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做法意味着更少的收入，这样令很多家庭难以负担。很多中国民众现在表示，他们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中感到了更多的错乱局面和割裂。微博用户 @ 罐头神近日发文指出，当他和周围的人讲起来 大家基本上都在现实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颓丧，感受到的亦是往上爬的机会开始变少。体制内的人说，其实铁饭碗从去年开始似乎没那么铁了，所谓的上岸亦不代表一世能够停在岸上，而是随时就会被一个浪潮卷走。奖金、绩效还有各地的人才补贴，小发、漏发甚至直接不发的越来越多，体制外的越来越多的行业生活得很艰难。在上海，因为认识不少行销、顾问、广告业的朋友，从前年开始跟他们讲起来，都会说客户的预算越来越少，有些从前的客户甚至已经消失。在远城，可能亦包括一些三线甚至二线城市，其实生意从很多年前开始就不好做了。不过在社群网络上，大家就不谈论这些事。从2019年之后，中国社群网络的风向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式的仇恨，针对某个群体、某些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而家到了流浪猫狗。他说咁就令人感觉到咗类似中国60年代后期嘅风潮。
11月2号，中共前副总理李克强嘅遗体喺北京八宝山火化，中共七常委到场哀悼，而媒体嘅报道同已故前总理李鹏几乎完全一样，显然系照抄，葬礼规格亦雷同，被指敷衍了事。关于李克强遗体被潦草火化的原因问题，有学者向希望之声做出评论。请你报道。
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向希望之声表示，在各种争议声中，习近平他今日还是决定快速火化李克强的遗体，尽管外界希望能够对尸体做一些解剖检验。我觉得因为听日澳洲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要到中国去访问，显然对中国在经济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国和西方关系交恶就是从澳洲开始，我们可以预判听日中国和澳洲之间的经贸一定会有突破性的改善，可以凸显为什么习近平急着要在今日进行火化，就是希望能够在澳洲总理来之前将这一些内部的紧张、质疑或不满能够转移到对外的经贸改善或者突破。他认为至于现在争论李克强是否被心脏病，从中共拒绝对尸体的检验、执意尽速火化的方面看，就是又再掩盖事实，更是凸显李克强的死因应该就不是自然死亡。以李克强作为国家总理正国级的这样一个职位，国家应该要给他一定的哀荣。他指出历任的总理死亡都是非常隆重的，但是中国就是采取所谓的治丧四不，这个都是令人匪夷所思。只能够说习近平现在内部已经没有任何制衡的力量了，他大权在握之后，生杀大权就是他一个人讲了算。对这件事情，如果要有任何还原历史或者是替李克强讨回公道，而家只剩下由中国的所有老百姓来共同决定。后续来看各地的大规模献花哀悼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会不会在火化之后迅速被公安或者武警全面压制，这个值得持续去观察。
11月2号，美国就乌克兰战争对莫斯科实施全面新措施，中共政府和土耳其等国的企业亦被列入黑名单。请睇报道。
路透社报道指出，最新的制裁措施针对西伯利亚北极 LNG 二液化气能源项目和俄军的柳叶刀无人机研发专案等军事网络。此前乌克兰士兵说，俄国的柳叶刀无人机对乌克兰前线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目标是打击俄罗斯未来通过能源创造收入、逃避制裁以及威胁乌克兰军队的项目，目标涉及数百个实体和个人。美国商务部在声明中表示，拜登政府礼拜四11月2号将十几家俄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因为他们为俄罗斯军提供了无人机供应链的支持，这些无人机用于协助莫斯科入侵乌克兰。 美国亦打击了中共、土耳其和阿联酋实体逃避制裁帮助俄国的行为。美国财政部说，这些国家的公司继续向俄国运送高度优先的军民两用商品，其中包括莫斯科的武器系统零件。据悉，三个中国实体表现得非常活跃，其中两个实体已向俄国运送了数百批电光设备、相机和其他物品，还有一个实体向俄国企业运送了雷达组件。此外，七家俄国银行和数十家工业公司亦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克里姆林宫礼拜四十一月二号在行动之前表示，预计西方将因乌克兰战争对这些实体和个人实施更严厉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明说，我们将继续利用掌握的工具，提高俄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成本，并推动对其暴行和对乌克兰的虐待行为追究责任。
11月2号，以色列承认在对哈马斯的战斗中使用 F-35 隐形战斗机机队。这种国际领域顶尖级别的战斗机近期拦截并击落了一枚巡航导弹。请听报道。
以色列空军在 X 平台发帖表示，最近几日空军的控制侦察系统侦察到一枚从东南方向以色列领空发射的巡航导弹，导弹的轨迹得到跟踪之后，阿迪尔编队发射战斗机成功拦截了它。阿迪尔是以色列空军对 F-35I 的名称，大致翻译为全能 Mighty 或 Mighty One。 推文附带的一段简短影片显示了 F-35I 头盔式显示器收集的镜头，清晰地反映了战斗机运作的能力。以色列时报推测，这枚导弹可能来自胡塞武装。此外，以色列军方亦在红海拦截了一些来自也门的无人机。而在10月29号，以色列南部城市斯德罗特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一架 F-35I 正在飞越加沙地带北部以支援以哈战争。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空军的 F-15 和 F-16 战斗机在加沙冲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以色列在当前冲突中使用更先进的 F-35I 并不令人意外。2022年，以色列空军透露，其 F-35I 在前一年参加了首次空中交战，击落了至少两架正在飞向以色列领土的伊朗无人机。这个是 F-35 战斗机首次积极摧毁空中威胁。另一方面，随着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宣战，来自该方向的武器越来越多，导致邻国沙特阿拉伯需要对空中目标进行攻击和拦截，以保护本国领土。有短片显示，沙特派遣皇家空军 F-15 击落胡塞武装无人机。在这个之前，沙特在对抗胡塞导弹和无人机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擅长使用战斗机将其击落。
南韩方面表示，北韩对俄国持续提供可携式防空导弹和短程弹道导弹等军事武器，供应乌克兰战场需求。作为交换，俄国向北韩提供核武、卫星等技术，导致北韩获取发展关键武力的能力。请睇报道。
韩联社二号报道指出，北韩提供的武器已经包括2000多个货柜的武器设施，包括两个通用的122毫米火箭弹、152毫米炮弹以及其他武器设施，炮弹数目可能达到数十万枚至百万枚。自去年中旬开始，北韩就已经向俄国进行军事援助。在今年8月份金正恩访问俄国之后，双方的军火交易变得更加密切。在今年8月到9月期间，每个礼拜有一艘货船往返北韩和俄国，而在10月以后，每3-4日就会出现3-4艘往返船只，货柜几乎出现在北韩全境。有关的图片受到美国情报卫星追踪。中央社引用消息人士言论指出，虽然没有公开，但早在金正恩前往俄国之前，双方已经达成了部分的军事合作协议。10月以来，中东爆发战争， 据悉华格纳成为对当地武装分子提供武器的来源之一，亦是在近期北韩关闭12个驻外领馆，其中包括香港、西班牙和多家非洲外交机构。此举导致北韩裁减了 20% 的外交领馆机构。聚焦北韩的信息服务网站 NK Pro 创始人奥卡莱尔发布情报说，这样的举动可能是因为北韩正在节约资金来源，以发展核武、导弹等关键设施。公开资讯显示，在今年1月6号，北韩宣布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
近日百万订阅油管播主、英语教学内容创作者列别杰夫分享了他和干净世界合作的核心原因，请看报道。
他表示，我想我最近越来越相信，你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你发出正向的能量，你就会收到它。他认为干净世界就是这样的正向合作者之一。官方网站指出，这个新数码平台适合家庭娱乐，提供健康内容，不含暴力、色情、犯罪和其他有害内容。列别杰夫说，他认为这个有良心的干净正能量的平台引起了他的共鸣。在平台推出善良很好的活动之际，他选择受邀成为平台的爱心大使。作为一名英文教学者，列别杰夫的大多数观众学生都是非英语母语的使用者，而他将自己未来15年的成功秘诀将是坚守自己核心的价值观。对我来讲，他一直是我和他人、和学生以及其他老师的互动，那个是支撑我前进的动力。所以列别杰夫认为，干净世界平台的使命是美丽的，坚守你的核心价值并找到美丽的方法坚持住。我很高兴亦很幸运的话，应该回归到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如果你散发正的能量，善意就会返回来，而吸引过来的人亦应该是志同道合的人，这样使旅程变得更加愉快。大纪元报道指出，干净世界平台的善良很好创作活动将在12月31号结束，获奖者最多可获得$10,000奖金。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